好，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哈。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哈，上一周海平让我们看了第四章的前面那一部分。那我们今天来看以弗所书哈，还是一样第四章，但是看中间的这一部分哈。我们知道在这个过去这几周里面讲到以弗所书的时候，有一个重点是不断在被强调的，就是教会的合一，对不对？不管是外邦人，不管是犹太人，这么大的种族的这种不一样的地方啊，有很多不同的特点的，甚至彼此仇恨的，都能够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了。这是在过去这几周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点啊。但是呢，从今天开始呢，这个重点有一点点的转换啊，要从教会的这合一呢，开始转变成教会的多样性。教会的多样性哈，我们要知道教会里面是由不同恩赐的人所组成的，教会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能力的人所组成的，所以合一呢，它并不代表说每一种人都要变成完全一样，对不对？合一并不是代表每一种人都要一样，所以我们虽然是合一的，但是我们恩赐呢却有所不同。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大家如果去到一个美丽的花园里面，对不对？里面有怎么样？各色这个、各种颜色啊，五彩缤纷的这些花朵，各样形状啊，还有各样不同的这个芳香的气味。所以，当我们走到这样子的一个花园里面，心情会不会特别好？会不会非常好？因为那里面有充满着各样好不一样的植物在那里面，对不对？这是神所造的啊。如果我们到那个花园里面呢？相反，如果我们看到却是怎么样，只有一种花，就是那非常非常美丽多刺的那个玫瑰花，只有一种。然后你从花园的这一头走到另外一头，走了整整一个小时，全部都一样的，都是这种美丽的，非常非常美丽的这个玫瑰花，你的感觉怎么样？是不是这叫什么？叫审美的疲劳感，对不对？第一个哦，看起来漂亮；第二种看起来漂亮，看到最后就不漂亮了，是不是？所以你就可以从这里面体会到神创造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世界。神故意把这世界创造成五彩缤纷的。我们花园不过只是大自然的一个小小的缩影，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神所喜悦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所以这里面就可以想象到说，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啊。今天教会呢？神喜悦看到的教会呢，是由不同恩赐的人所组成的。所以我要再一次强调，合一并不代表要统一啊，大家一模一样，不是。所以今天这个以弗所书的重点开始从合一呢，就渐渐的开始转变到一个多样性啊，多样性。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第七节，他是怎么说的啊？第七节。神的教会要怎么样才能够具备的多样性呢？你可以看到第七节这边讲到，讲到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怎么样，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神喜悦看到在教会里面有不同恩赐的人。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比较对圣经比较不熟悉的呢，我这边花一点时间来解释什么叫恩赐啊，因为这恩赐呢不是外面人在讲的，这是圣经里面在讲的啊。恩赐呢，用英文来讲，它就是 gift， 就是礼物的意思。简单来讲，恩赐就是礼物啊，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礼物。当我们信主了以后，这跟我们天然人那个能力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之前都有天然人，从父母那边啊生下来以后有一个天然人的能力。但是我们信主了以后呢，有一个特别的，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这是经过我们信主以后一段年日，不断的这样慢慢操练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慢慢知道说，哦，原来是神给我一个新的礼物，这叫做恩赐。好，这样子我就可以使用那恩赐呢，能够怎么样来侍奉神。好，这就是恩赐的意思啊。所以这一节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呢？告诉我们说，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我们照着基督所量给我们的恩赐呢来蒙恩的。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得到这样恩赐，但是都不太一样。你有你的恩赐，我有我的恩赐，这是不同的礼物哈。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八节怎么说呢？接着在第八节这边，保罗呢就用了一个比较形象化的比喻哈。保罗这里呢就引用了一段经文，这是在旧约的一段经文，旧约一段经文，这边讲到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他指的神哈，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这是旧约的话指的那个耶和华神。但是在新约把它应用在这里呢，这个他就指的耶稣基督了啊。掳掠了仇敌，简单的意思就是打败了这个敌人，打败敌人。那在旧约的时候，当时的惯例呢，就是国与国之间要打仗的时候呢，得胜的君王呢就会怎么样，打败了敌人以后呢，就会把自己的一些礼物呢分送给他的百姓作为一种庆贺庆祝了打败敌人，所以是当时有这样的背景。所以这一节经文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他怎么样，他有没有打败仇敌，有没有，有。那我们知道基督徒就很清楚，我们的仇敌就是魔鬼撒旦，是整个人类，我们的仇敌不是不信主的人，我们的仇敌是那个被这个整个掌权的那个背后的那个这个阴间的势力就是魔鬼撒旦。所以当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呢，他打败了这仇敌然后呢就掳掠了仇敌，然后呢把这些在撒旦底下这些人怎么样，就救了回来，掳掠了回来。所以我们其实怎么样呢，在信主之前，我们是在撒旦的权下的，我们是等于撒旦的俘虏一样。圣经怎么看我们呢？圣经看我们说，是耶稣基督打败了仇敌，把我们给夺回来了，从壮士的手中给夺回来，夺回来一批人。然后呢，当主耶稣得到这样荣耀以后，他复活，然后他就升天。那这位慷慨的君王在旧约里面所形容的那位君王呢，他就把他国内的各样的恩赐许许多恩赐当作礼物一样分享给他的百姓，分享给他的百姓作为一种怎么样，作为一个庆祝，庆祝了这个得胜。所以主耶稣从这个死里面复活这件事情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情，需要庆祝的。怎么庆祝呢？耶稣就升天了以后，他就把各样的礼物就分送给这个所有的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这个是这一段的意思。然后我们继续看这第十一、第十二节这边讲到，所以呢，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等等等等。所以当耶稣基督他得胜以后、升天以后，他赐了下很多很多恩赐。这边开始要讲，有五个例子。比如说使徒啊、先知等等，我们待会再来看这五个恩赐。这里是要告诉我们说。很重要，这个他指的是谁啊？他是指的谁？耶稣嘛，耶稣基督。我们刚刚从前文读过来，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印象。圣经里面讲到恩赐，第一个我们想到是谁赐给赐下这个恩赐的呢？第一个想到是什么？就是圣灵，对不对？圣灵把恩赐随己意分送给所有的人，对不对？但是这边却讲到是耶稣基督所赐下的恩赐。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把圣经、把圣父、圣子、圣灵给拆开来了，说这个圣灵的恩赐就是圣灵给的，不单是圣灵给的，这边也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也在给恩赐，甚至我们所有人所得到的恩赐都是从根源，就是从天父那边而来的，这个是我们一开始需要有点了解的。那保罗在这边就开始提到有五种恩赐，这五种恩赐，这个和其他经文，在圣经其他包括哥林多前书所讲的很多恩赐呢，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的。这里的恩赐呢，我们叫做什么？叫做装备性，装备性的恩赐。什么叫做装备啊 ？Equipped ，英文对不对？很清楚 ，equipped ，装备，装备就是这个字，成全圣徒那个意思。装备就是成全圣徒。要去成全别的圣徒，这就是装备。一个老师在装备一个学生， 这叫装备，在成全这个学生，让这个学生长大以后呢，他能够怎么样学习的非常好，功课也非常好，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边装备圣徒，成全圣徒，这里面所讲的这些恩赐啊，全部都是要为了要成全圣徒，使得他们能够怎么样各尽其职，每一个人都能够尽到他们责任，在教会里面来服侍神。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装备性的恩赐，它也是一个怎么样基础性的，最根本、最基础的。也就是说，得到这些恩赐的人呢，他重点呢不是他自己去做而已啊，不是他自己去做而已，他还得要怎么样啊？他还得要训练、装备、预备其他更多人能够跟着他一同来服侍神。好，所以这个恩赐呢，这些恩赐呢，跟哥林多前书所讲的那些圣灵的恩赐呢是不太一样的啊，那些是比较个人的，这些呢是怎么样是要去装备整个教会的啊。多年以前大家还记不记得啊？黄老弟兄还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有一门课叫什么？有没有？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啊。那个时候他是不是开了这门课？所以我们知道他当时目的怎么样呢？他就是要希望能够装备整个教会圣徒们，使我们怎么样更加有能力来去服侍神啊。好，那我们很快来看一下这五种恩赐啊，这可能要花一点点时间来看一下啊。五种恩赐，首先这边讲到说，就是第一批教会第一批得到这个装备型恩赐的是谁呢？就是使徒和先知啊。我们第二章曾经说过，对不对？教会是建立在谁的根基上面的？使徒和先知啊，使徒代表的是新约嘛啊，那先知代表的是旧约哈。所以神兴起了一些少数的一些人，让他们成为教会的使徒。然后在初代的时候，还有一些先知们啊，那个时候，然后呢，让他这些使徒们所写的话呢，怎么样，就写在圣经里头。所以我可以这样讲说，为什么说教会根基是使徒和先知呢？因为教会的根基就是圣经啊，就是使徒和先知所写下来这些话啊，所以他们是教会，他们是这个神为教会所立下的一个根基啊。从此以后呢，神就不会再另立根基了。所以当这个使徒们一个一个过世以后，离开人间了以后呢，还会不会有使徒？还会有使徒？不会有使徒了哈，对不对？所以就不再有人继续可以奉，像旧约要奉神的名说耶和华如此说。先知在旧约有，他们常常 听到神所说的话以后，他们会说耶和华如此说。这种先知的口吻呢，到了使徒时代就完全停止下来，因为这是根基性的恩赐，根基性最底层的那个恩赐做好了，就不能再立根基了，对不对？就像我们家的房子一样，对不对？每一个人的房子，你根基打好了以后，能不能说盖好房子以后再重新再建立另外一个根基，可以不可以呢？没有，教会没有其他根基了哈。所以今天如果还有人说，我奉耶和华的名，我奉神的名对你讲什么讲什么，这个是怎么样？你就要很小心了，这个就是很可能就是一个假先知，应该说就是假先知了，不应该要有人再能够奉神的名来对你来说什么预言的，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新约时代呢，我们的确知道刚开始的时候有没有先知啊？刚开始的确是有一些先知的，但是呢，后来慢慢怎么样呢？教会的治理开始被谁来代替了呢？被谁来代替？教会只剩下两种人来做教会治理工作的，一个是什么？就是长老啊，就是长老啊，长老当然包括监督，也包括牧师等等，这都长老。另外呢，一群人就是执事。所以教会治理上面只剩下长老和执事啊，大的方向来讲就是这样子。这里面再也没有先知这个职分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前面这两种使徒和先知都成为过去式。那是在初代教会一开始的时候所需要的，为我们打下了根基哈。那么当这个他们升天了以后， 当这使徒和先知们过世了，一批人过世了以后，大概是在60年代、70年代，第一个世纪的哈，60年代、70年代就一个一个凋逝了嘛，就过去了嘛，啊，那以后教会怎么办呢？教会谁来继续来承担他们的责任呢？剩下的就是这个传福音的，还有牧师，还有教师。神要兴起这三种人来代替使徒们，啊，来怎么样来做教会领袖，让这教会的信仰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啊。所以我们现在来花点时间来看这三种人啊。第一种人是这传福音的啊，传福音的人是对外的人，那后面讲的那牧师和教师呢是对内的人啊，这个是两种不一样的人。是神所兴起来作为怎么样装备性的一个恩赐，来装备别的信徒的啊。所以这个传福音的人我们要理解啊，既然是装备性的，所以他得到恩赐是什么样恩赐呢？他所得到恩赐是要怎么样？是要带领整个教会去传福音的。当然他个人是不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呢？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但是因为他有那个热情，他在组里面非常的认真在传福音，所以他能够带动其他人也能够向外面来传福音的，这是教会非常非常需要的啊。他不只是自己在传福音，他也激励了其他的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也一同来传福音，所以他可以说是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是做领袖的啊。所以需要教会非常需要这种恩赐啊，这是装备性的恩赐。是一种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装备成全别人的，帮助带领其他的弟兄姐妹一同来传福音的，他不是只是单单的来去传福音。所以教会呢需要，的确需要有人要做对外关怀的工作，对不对？非常重要。但这个呢也最后要演变成不只是他单单一两个人去关怀而已，必须这一两个人还要怎么样，要带动别的人去关怀。所以你知道吗，有时候关怀工作要去探访的时候，有时候最好是不要一个人去探访，你就带另外一个人去探访，对不对？这怎么样，你就是等于在做这种装备性的工作，你在帮去建立另外一个人，带着他一同来去做探访，让这个比较怎么样在学习阶段的人看着你，你是怎么样去关怀别人的，怎么传福音的，从你身上就模仿去学习，这样子你就在这不知不觉当中过程当中传福音过程当中，你就装备了另外一个基督徒，让他将来也可以跟你一同的来去做好这样传福音的工作啊。另外第二个啊，我们说这三种人，第一个是传福音的人，对不对？第二种人就是这牧师了。我们刚刚讲过教师和牧师，后面这两种人都是对内的，对内的哈。我们这里要不要误会了哈，这个牧师不是今天这个牧师哈。牧师这里的原文它的意思叫做牧羊人 ,shepherd, 牧羊人。是做牧羊工作的。这并不等同于今天我们的牧师的概念，虽然他翻译是翻译成牧师和本，但请你们不要把这个牧师想象成今天在教会里面的牧师，不是啊，因为他的原文就是叫 shepherd, 就是牧羊人。虽然我们今天的牧师他的确有牧养的这个成分在里面，但今天的这个牧师呢，他更多的是有很多时候是讲到他的职分。他的职分在教会里面有个正式的职分，一个 title, 你可以这样讲好了，对不对？是牧师。可是在保罗那个时代啊，有没有牧师这种高观念的？有没有今天我们的教会，哦，教会某某牧师在那里面牧会，有没有这种观念的？没有观念的。所以当时他在写这牧师的时候，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意现代人这个牧师的那个意思在那里面的啊。这里的牧师就是牧羊人。这个牧羊人不是只是在新约时代才有的，他甚至在旧约时代就有牧羊人了，有没有？神的百姓有没有牧羊人啊？在旧约时代，有的哈。 这个最好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诗篇二十三篇，我们大家都会念，耶和华是怎么样？我的牧者，你们那个牧人嘛，所以耶和华是我牧人，那我们就是耶和华神的什么羊？我们就是羊，神的羊啊。那个时候不只是神是他百姓的牧人，神也怎么样，在神的百姓当中兴起了一些牧羊人来牧养他的百姓，这些人也叫牧人 shepherds， 也就是说他们怎么样站在百姓面前来代替神来牧养他们啊。但非常不幸的是怎么样呢，这些做领袖的人啊，经常没有做好他们的工作。旧约的牧羊人常常非常的像失责啊，以至于神的羊群啊，神的百姓呢，神说就变得非常瘦弱，甚至有非常有失散的羊，本来要养得肥肥胖胖，对不对？但是在旧约呢，那些神的百姓就像在属灵里面好像这些羊一样，没有被喂饱，还非常瘦弱，甚至怎么样还失散了，还有被羊给吞吃的都有。所以神经常在旧约里面借着先知啊去责备这些牧羊人，说他们没有尽到他们责任。所以我们要理解啊，保罗当时写的背景是跟这个背景是很接近的，和我们不一样。我们今天教会有牧师，这是一个正式的一个职分在那里。可是在旧约里面呢，这个或者在这个保罗的时代，这个牧师只是一个牧羊人啊，牧羊人。那现代的牧师他只是怎么样，众多牧羊人当中的一个。所以你说教会今天有几个牧师，我们这个教会了啊，有几位牧师，就一位牧师，对不对？可是我们教会有多少牧羊人，你们知道吗？所以牧师，今天的牧师只不过是牧羊人当中的一个而已啊。今天教会需要的是要更多的牧羊人，更多的这个小牧人能够兴起啊，要有小的牧人能够兴起来。比如说我们周五的团契，周五的小组啊，小组里面每一年我们都有新的三位的这个小组长，小组长或小组长家庭，今年我们有新的三个小组长家庭，去年三个小组长家庭非常辛苦的忙完了一年，今年换新的三个小组长家庭。这些小组长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什么，就是小牧人，就是教会的小牧人。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啊，我们要知道过去的四五年里面我们的小组生活已经开始固定了嘛，一种 形态已经固定下来了。然后呢，小牧人他的责任也非常清楚，他知道说他该要做什么，这些小组长们都知道该要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们要这边要讲一句，如果今天小组长叫今天我们这个教会现在这些小组长们不把自己限定在一些只是事务性的安排的话，其实一个小组长他可以发挥的功用啊，在牧养上面啊，可以发挥很大的功用，他可以尽到这小牧人的责任。我自己啊，在还没有成为牧师以前啊，我和师母呢有20年多的时间在小组里面这样子来服侍，在这个团契里面来服侍，我们就得到一个很大的一种感动。当时就是说怎么样呢，当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个小组去做的时候，为团契去做的时候，那工作量是没有怎么样，或者那负担是没有止境的，没有止境的。小组的值和量都是在这个小组长的带领之下，他不只是在负责教会这个团契的一个职的方面的发展，他还甚至也包括了这个团契的量，能够邀约更多的新朋友能够来进到这个小组里面。所以我们长久以后呢，经过20多年服侍，在不同的团契里面服侍以后，我们就得到一个心得啊，只要我们能够尽心的牧养，只要我们能够尽心牧养自己的小组的话呢，神就会把那些瘦弱的、有病的、受伤的、被逐的、失丧的，在旧约里面所讲的这些羊群，神会把他们怎么样？会带到教会里面来。 然后让他们养壮、医治、尝果、领回来，就像旧约一样。所以今天教会也是一样，教会要怎么样兴旺起来呢？就必须要我们当中要自己，我们要 ready 啊，自己要能够已经被神预备好，所以神自然而然的会把那些瘦弱的、有病的、需要医治的羊群带到教会里面来，然后让教会来牧养。神会把这些羊群托付给教会的，所以非常重要哈。教会今天需要更多人能够出来做这个小组长，做这个小牧人的这样一个职分啊，这样工作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说，今天我们周五的小组这种安排呢，他只不过是希望有更多人参与。所以今天小组长的那个工作范围其实是已经缩小了很多很多的，缩小了非常多的。但是呢，这个范围啊，它不是要限制我们小组长们啊，去怎么样使用他们恩赐。只要有神的托付，我们反而更希望能够看到呢，这些小组长们能够承担更多小组长、小牧人的那个恩赐、那个身份啊、那个责任啊，在教会里面扮演怎么样更多的牧养的这种角色的啊。所以这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我刚刚说，我们在过去这几年，我们小组生活已经定型了，对不对？可是呢，在未来不代表说这永远都不会改变的。等到我们有更多的这个小牧人的恩赐能够一个一个被操练了以后，我们盼望我们这样小组能够改变的，将来形态上面会可能会跟今天是会有不一样。到那个时候，小组长他怎么样？他可以真正做一个小牧人，做关怀，做这个甚至邀请各方面工作，使得小组能够成长活泼起来，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好，这是牧师，对不对？所以这牧师有没有包括小组长？有没有？这牧师也包括小组长，这个我说在原文里面，不是现代意义那个牧师。再过来是教师，最后一个，第三个就是教师。教师和前面讲的牧师、牧人、小牧人呢，它不是同样的一种恩赐，对不对？但是呢，其实很少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很好的教师，然后他不做牧人工作的，有没有啊？有没有这样子的？他很会教导，但是他从来不做牧养工作，有没有这样子的？其实很少的，这样子做哈，做也做不好的，教导也教导不好的哈。跌倒过来也是一样，一个非常会牧养别人的人，也很少说他一点都不会做教导工作的，很少。他必须要怎么样？即便是一对一的话，他也要能够会做教导，他知道怎么样把圣经的道理来关怀别人，来牧养别人，来教导别人。所以牧养并不是代表说怎么样，你只是在说安慰的话，说好听的话，让他心情好一点而已。牧养也包括了教导在内的，所以这两个教师、牧师，他其实怎么样是有重合的。在很多人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人呢，他们身上同时具有牧师，同时具有教师的这样子的恩赐的。只不过说这个人他可能牧师的那方面的恩赐比较突出一点，或者呢他的这个在教师的这个恩赐方面的比较突出一点，只是这样子的差别而已。没有人有是零和一百，没有这样的，大部分都是这两种恩赐都同时都有的。那么我们如果非得要分清楚什么是这个教师牧师的话，我们就要问一下，你们觉得这两个牧师和教师哪一个更像父亲，哪一个更像母亲呢？大家想一下，哪一个更像父亲，哪一个更像母亲呢？牧师更像什么？母亲。牧师反而是更像母亲的，因为这个牧师就是牧养牧人，他就是在怎么样照顾羊群的需要的，这叫牧养。他要怎么样体贴羊群的情感上，特别是一种情感上的需要，帮助他们在情感上能够恢复，然后能够跟神能够建立好关系的。那么教师呢，相对来讲教师怎么样呢？ 他就更像父亲了。牧师啊，不对，这个教师就像父亲，比较理性的。刚刚讲了前面的牧养呢是比较感性的，这个牧后面的教师呢就比较理性的，是要把神的话语在真理当在真理里面要提出指导的，他更像一个父亲一样啊，要把神的旨意能够向神的百姓能够敞开来讲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有教导恩赐的，对不对？有这个教师恩赐的，可以这样讲。比如说我们站在讲台上面的有一些弟兄们啊，在真理上做教导工作的啊。那我们现在呢，教会呢也因为场地的上面有限制呢，所以我们目前没有这成人主日学啊，成人主日学。但是呢，将来成人主日学一定怎么样？一定会是教会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啊。等到我们购买了自己新堂了以后，这个很快就会应该要恢复过来的啊，要有成人主日学啊。那有些人可能问到说，那成人主日学还不是又在教和这个我们这个主日崇拜的教？教导真理的教导有什么不一样啊？有没有不一样？所以将来我们在成人主日学的教导啊，就是要跟这个主日讲台教导要有差别出来，要把这差别擦出来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呢，我们这讲台啊，一年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释经讲道，对不对？我们是根据圣经一段一段的讲下来的，这叫释经讲道。偶尔我们会参插一些其他的，比如像宣教，比如说家庭生活或者圣灵的果子等等这些主题式的，但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按照圣经一段一段讲下来的。但主日学以后我们就不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将来主日学的教导就更多是怎么样？更多是要在生活上的，要在神学上的，在基督教伦理上面的，在教会历史上面的，在其他的这方面要去加强，使得我们的眼界怎么样能够更加的宽广开来，更加宽广开来。所以教会需要这些教师们。今天我们有几位在做教师的，在主日讲道上面教导的，将来的成人主日学有更多的教师要被兴起来，能够把神的心意能够传讲下去，能够造就装备其他的圣徒。好，我们就看完了这五个恩赐，对不对？这些都是怎么样，在基督升天了以后，他就像个得胜的君王，打了胜仗，然后呢非常慷慨，要把他国内他自己的这些礼物呢要赐给他百姓来庆祝，这样子啊，来庆祝这个得胜，把这个礼物从天上怎么样浇灌下来。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信了主以后都能够怎么样呢？都能够得到一份那个恩赐啊。其中前面两个呢就是使徒和先知，这已经成为第一代的那个恩赐，已经过去了。今天剩下来的呢三种恩赐，其中就是向外的传福音，我们刚刚讲的，还有呢向内的就是什么，哪两种？牧师还有教师，对不对？剩下这个，所以教基督就赐下这整个五种恩赐呢，来建立整个教会，让他们做教会的带领者，让他们能够成全众圣徒，装备众圣徒，使得其他的基督徒一代一代的能够被建立起来，能够怎么样各尽其职，这样子教会就像身体一样，就能够慢慢的怎么样长大起来。所以今天教会是被形容成什么？在圣经里面，教会是被形容成基督的身体。如果你是初信的，还没有信的，你请你注意一下哈，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形容词啊，基督的身体。圣经呢，经常是把这个基督和教会比喻成一个人。基督呢，就是那个头，啊，就是身体上面那个头，然后整个教会呢，就是头以下这个身体的部分，所以有人做手，有人做脚，有人做心脏，有人做胃等等啊，不同的器官， 然后这一切的器官它要怎么样，它要协调，对不对？是经过谁来控制的？是经过头来控制的。 OK， 所以圣经就用这样的形容，是头，基督是做头的，教会呢是做身体的，有各种不同的肢体，所以有非常的形象，非常形象的把这个教会彼此之间关系、弟兄姐妹关系和神之间关系做了这样一个比喻。那么教会呢，需要这些传福音的人，需要这些牧养的人，还教导的人，来去帮助这整个身体能够怎么样慢慢的长大。有些人呢在教会里面，你偶尔会听到他说我的教会非常好，非常完美啊。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人讲的？有听过吗？你会不会觉得我们教会非常完美？会不会？如果你这样讲的话，我会听到我会很紧张的。真的吗？是不是真的这样的还是说我们是自我感觉良好呢？是不是自我感觉良好所以到底我们教会好不好啊？教会好不好是要有个衡量标准的嘛，对不对？就像一个东西，你多长多短，你是要有一根尺去量它的，对不对？你没有尺去量它，你怎么知道说它有多长或者有多短呢？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第十三节这边他告诉我们说，你的教会到底有多好，好到什么程度，或不够，不够好，不够好到什么程度呢？它是需要一根尺来去量的所以建教会的建造过程就好像一个人怎么样在长大，长大，然后他最终的目标呢是要能够像这节所讲的，要能够更加的去完全认识神的儿子，然后呢最后能够在真道里面合而为一。所以我们知道教会今天可以有不同的活动啊，有不同的组织啊，这都可以的但是教会最后的目标应该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就是要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神的儿子，这是教会的最后最终极的目的。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说是不是提到说神喜欢多样性，有没有还记得吗？神喜欢在一个花园里面，就像我们人一样，喜欢在花园里面看到不同花、不同植物、不同颜色、不同的芬芳的气味，不同的形状。今天教会也是一样，神也看我们就像他的花园一样，神希望看到我们有不同的恩赐，彼此的在一起五颜六色的非常好看。但是呢这多样性不代表怎么样，不代表它是杂乱无章的，对，乱七八糟的放在一起，把一些东西放在一起，一些花朵，对不对？你把它放 乱放在一起的话不会好看的，是不是？所以今天也是一样，教会虽然是多样性，不同恩赐在这当中，但是在这其中呢，我们必须要呈现某种程度的和谐，我们是要彼此的互相配搭，这样子才能够整体上面能够显出它的那个美感出来的，在神的眼中要有那个美感。也就是说在神角度来看，他看教会到底美不美丽，到底好不好，就在于说这种恩赐各样配搭上是不是处在一个和谐的一个状态里面，大家是不是同一个方向，非常重要。Okay. 所以今天教会给我们恩赐说，你的恩赐就是会唱歌，唱得很好听，你自己一个人去唱。另外一个很会讲道，他讲话讲得口沫横飞，没有人去听。大家是各搞各的， 各自发展自己的才能。这个并不是教，不，这并不是多样性，而不是神所要的。神所要的是这些恩赐，他在实践出来的时候是必须要和谐，大家要同样在同一个方向里面，也就是在真道里面，最后要怎么样？要能够归为一，认识神的儿子。这个是教会神所希望所看到的然后这个教会就会能够慢慢的长大，慢慢的长大我们刚才讲到说教会就像一个人一样嘛，对不对？那头就是基督，对不对？这个人会慢慢的长大起来。这节经文是谁最喜欢引用的？大家知道吗？薛尔健弟兄，薛尔健薛老弟兄 因为我过去曾经跟他聚会过六年的时间，上个礼拜的这个海平讲到徐有健举的那个擦皮鞋友的故事，其实我可能比大家可能更常跟他在一起聚会，因为当时我们是在一起六年的时间，如果包括把这个周五小组也跟他在同一个组六年的时间算进去的话，我可以说那个时候是每一周我都会听到他的讲道，每一周我都听到徐老弟兄讲道。所以他当时除了这个擦皮油见证，我几乎是每一两个礼拜就听那么一次了哈。除了这以外，就是投影片这段 经文，他常常的引用，他常常摇着头说哈，摇着头说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他那时候常常这样讲，而且还要怎么样，还加上一句英文，加上一句英文在这里 To the whole measure of the fullness of Christ， 我学的不像，他大概就是这样子，他常蛮有基督长成身量，他那个时候大概多少岁啊？80多岁，现在已经100多岁了，现在已经100多岁了，这就是他的负担，这就是他的负担，他希望看到教会怎么样能够长大成熟。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教会是一个团体，在这段经文里面不是讲我们个人的长大，他更多是讲什么，是基督的身体，是教会要能够长大成人。到什么时候？要到什么时候？要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什么是基督长成的身量呢？这边讲的基督长成的身量，是不是基督在长大？是不是这意思？是基督在长大？不是啊，哈，这不是这意思，然后就翻译的问题了，哈，就翻译基督长成的身量啊。我打一个比方，大家可能就比较明白了。我小时候呢，我们家啊，在墙壁呢，你会看到有铅笔画的，一格一格的，那干嘛？旁边还有日期。
啊，测身高，
身高的哈，你们家孩子有孩子大概都知道啊，3岁的时候画在这里，标一下某哪一个孩子的名字，对不对？几年几月几日，在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孩子的身高怎么样，越来越大，直到有一天怎么样，画到哪里，画到跟妈妈一样高了，最后怎样，画到跟爸爸一样高了，所以只要最后家里面谁是最矮的？妈妈是最爱的。所以这个就是叫做怎么样，就是有个 measure， 有一个怎么样，这边讲到 measure、就是这个尺度啊，这个尺度，所以教会就像那个孩子一样，要慢慢慢慢能够长起来的。要长到什么程度呢？要长到什么程度啊？ The fullness of Christ， 也就是长到什么样，要长到像主耶稣基督一样，要完全，要丰满，像主耶稣一样的完全丰满，这个时候教会才算是真正长大成人，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英文这边讲到有个 measure， 英文就是我们这个身量，要长到那个 measure， 要达到那个尺度啊，基督那丰满的尺度，基督那完全丰满的尺度，你要长到那个地步，那才算怎么样？才算长大成人啊，这就是我们最后的目标，需要长大成人，教会要慢慢的长成。啊，到那个时候呢，使我们啊，这我们就是教会了啊，这一整不是我个人而已，使我们怎么样就不再做小孩子，这个教会就不再做小孩子。所以大家觉得我们这个教会在基督的那个尺度当中，一比一比，我们是大概几岁啊？给自己打一个分数好不好？我们大概几岁啊？20岁算成熟的话，那我们算几岁啊？10岁啊，初步讲10岁啊，长了一半啊，还没有，还有很大要成长的空间哈。所以呢，教会要怎么样？教会要不再做小孩子，要能够长大成熟。怎么知道呢？其中一个就是怎么样？他不会被人家欺骗了，不再会被别人欺骗。在孩子小的时候，对不对？坏人给他一颗糖，就把他给骗走了，是不是这样？但是呢，这教会成长了以后呢，就不会被人家欺骗了。这边讲了好几件事情，对不对？有诡计啊，法术啊， 异教之风啊、异端啊这些传过来的时候，教会怎么样？就飘来飘去，在那摇动。今天听这个，哪边听那个？我们教会会不会这样子？也许这个十岁比十岁好一点，十一岁，我不知道有没有啊。所以这就是要教会要长大以后就不再做小孩子了啊。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我们实在是要需要为国内的家庭教会祷告，国内的家庭教会祷告。为什么？我们要知道国内的家庭教会呢，它的生命力强不强？非常强啊，生命力非常强，他们非常爱主。虽然他们没有我们这里的条件啊，我们这边是可以接触到很多正统的神学，对不对？有正统的教导，但是他们接触不到这些的时候呢，但他们却非常爱主，生命力非常活泼啊。但是也是正是因为他们处在那种环境里面，一种封闭的，在属灵世界里面呢，他们缺乏一种正确教导，所以在家庭教会的一些问题呢，就是怎么样，他们很容易怎么样，被异端给欺骗了，被异端所欺骗了。我不是在这里，我并不是说我们北美的教会就比他们更成熟了，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北美教会是比他们更成熟的，不是哈？我们北美的这边的教会，华人教会更像什么呢？我们是三心二意，我们有点像富家子弟，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到底多有钱，我们不知道，像富家子弟一样。这是我们这边的问题啊。但国内那边的问题呢，国内的那边教会呢，他们问题是在于出在教导上面，他们的资源是比较贫乏的，因为是一个封闭的，听不到外面的世界的声音，不知道说有一些正确的教导啊，怎么样纠正他们，给他们纠偏，给他们警告，缺乏这些。所以呢，等到他们走到异端的时候呢，他们也不知道。这是我们要为国内家庭教会祷告的地方啊。第十五节这边讲到说，就可以看到我们在北美这边教会呢，我们非常富足，对不对？因为我们这边是处在一个资讯比较透明的地方，所以我们这边常常可以听到一些正确的教导。如果大家有兴趣要学神学的，网上也有很多这方面正统的神学可以学习，都没有问题，你只要找对的，自己可以成长起来。那我们这个教会呢，也比较不容易受到这异端的欺骗。虽然这边有很多异端，但是我们比较免疫，因为怎么样，我们有很多正确的教导在当中。我们要感谢的呢，就是说这边有许多人在怎么样，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我们当在北美这边有许多有担当的一些牧者，就像怎么样，刚刚去年过世的那位 John MacArthur， 大家知道吗？啊 ，John MacArthur 这位牧师，为爱教会的缘故呢，对教会界啊，对整个北美的教会、美国人的教会，当然华人教会也一样啊，发出许多的这警戒的信息，在爱心里面去说诚实话，让我们知道什么样是不对的啊。其实我们上个世纪中国教会也出了这么样的类似的一个人，是谁呢？王明道，王明道啊，在民国时期那个时候的教会，很多是受到这个西方，特别是欧洲不信派的影响。欧洲其实很堕落了，现在更堕落。你可以看到欧洲今天发展的一些后果，其实就是他们在上个世纪150年以前开始堕落以后的一个，这个是就是没有办法，江河日下。那美国呢，正在走它的后尘，只要不小心的话，我们就将来今天的美国就是，今天欧洲就是明天的美国了，所以当时欧洲有很多的这种不信派传到中国，在上个世纪的时候，民国时期，王明道就在那边大声的疾呼，在爱心当中说诚实话，许多教会、许多基督徒因为听了他的信息以后，就怎么样，就归正了，在真道上面转回来了。所以当我们怎么样谦卑受教的时候，当我们谦卑受教的时候，愿意听那些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的人，听他们话的，那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少走这个冤枉路，免得我们怎么样浪费了我们宝贵的时间和资源。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我们就可以集中精力啊，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了啊。元首基督，这样听得懂了吗？啊，我们身体对不对？身体的元首是谁？就是这个头，就是基督，元首基督。我们可以凡事都连于这位元首基督了啊。所以教会今天不在乎说他跑得多快，发展得多好，你看外面热热闹闹的。教会真正就是需要有个 measure， 需要有个尺，那个尺要放在旁边来测量一下我们自己到底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这个尺是什么尺呢？就是基督，基督完美的丰满在那摆在那里，让我们看说量量看我们今天到底长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节经文哈，保罗这边就做了总结。教会呢是一个怎么样整全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是慢慢长大的，所以投影片这边所讲到的这些名词都是跟身体有关的，对，全身啊，百节啊，个体啊，对。教会是基督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哈。一个身体呢，需要这头发出各样的命令，全身才能怎么样做协调，对。所以百节，这边提到的百节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身体有百节嘛，很多很多器官，很多的这个，很多的手啊、脚啊这些地方哈。然后呢，个体有个体的功用，对，每一个器官都有它的功用要发挥出来的啊。百节个体都要能够发挥功用。每一个器官发挥功用，然后协调起来以后呢，整个身体就能够动起来，就能活起来。这是这边所要告诉的我们的啊。所以今天谈到的有什么？有传福音的，有牧养的，有教导，对不对？他们是怎么样？是有装备性的恩赐，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的，要让每一个肢体呢都要能够发挥功用，被建造起来啊，这个教会才会怎么样？才会成熟长大的啊。最后呢，这个教会呢就能够渐渐的长大，在爱里面建立了自己啊，在爱里面建立了自己，这教会是在爱里面被建造起来的。这个爱是什么爱呢？一部分是从神而来的爱，对，教会在爱里面被建造起来，很大的一部分是从神而来的一个爱，另外呢，也是从弟兄姐妹来的那个爱，从弟兄姐妹而来的那些爱，特别是在弟兄姐妹要在爱心里面来说诚实话啊，有时候我们要知道弟兄姐妹所说的诚实话好不好听呢、啊？不好听哈，忠言逆耳啊，忠言逆耳。但是呢，我这边是真的是我们今天读了这段经文以后呢，让我们操练这件事情好不好？让我们在爱心里面说神实话。所以，请你用爱心对我说诚实话，好不好？好不好？请你用爱心对我说诚实话。OK， 我们可以跟我们左右四周的讲，请你用爱心对我说诚实话。可以不可以？好，我们以后要操练哈，这样的教会，这样教会才能够怎么样，在爱心、在爱里面成长起来。所以这爱不只是讲到神的那个爱，也讲到什么彼此之间的爱啊。那爱不完全是那种 romantic， 是那种甜蜜蜜的啊，那种爱。有时候这爱是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啊。我这边要强调一下啊，不是在爱里面说责备的话啊。这还是有点差别的哈、哦。你当你抱着心态说要在爱心里面说责备的话，你可能就没有爱心了，是不是？你可能就缺乏爱心了。所以这里面要小心啊、哦。我们要说诚实话，是抱着真的很大的爱心，小小心心去讲啊、哦。然后这个教会呢，怎么样？整体上我们就可以建造起来啊、哦。好，我们就停在这边了哈、哦。今天教导我们说，凡事都要以基督的那个完美、那个丰满作为尺度，来量量我们教会长到什么程度啊！最后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今天所讲的经文不是在讲个人的，对不对？是讲什么？是讲教会整个啊。然后在这整个建造的过程当中，有三种人被赐下来，都是教会非常需要的。第一个是什么？还记得吗？传福音的，对不对？所以今天教会需要有一批人做关怀的，带领整个教会来去做传福音的工作。第二种人是谁呢？是母亲还是父亲？是母亲，对不对？做牧师的，做牧人的，在我们当中做牧养工作的人。第三种人是什么？最后是什么？就教师啊。我们今天不只是在讲台上的这几位弟兄做教导工作，将来我们希望有主日学，教会有主日学以后，我们有更多人出来做教导工作。愿神赐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教会能够成熟长大。好，信息停在这边。